洪林、张方和刘俊，在北京德胜门城门洞这儿遇上了大将军年羹尧。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么大的年羹尧现在变成了守城门的门官，不将没了吗？犯什么错了？后来佟林一问年羹尧，年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其实到了现在，年羹尧也后悔啊，后悔不应该保这个雍正，他是一条狼，这个人纯属是人面兽心，卸了墨就杀驴。其实这年羹尧跟原来的雍亲王胤禛还是亲戚，年羹尧的妹子许配给胤禛了，这不是大舅哥吗？两个人不分彼此，有什么事儿都商议。这雍亲王胤禛之所以能爬上皇帝的宝座，依靠的主要是俩人，内部依靠的是他舅舅隆科多，外边就依靠大将军年羹尧，一文一武，这两个硬台柱。年羹尧掌握兵权嘛，提调六省军务，坐镇西北。后来雍正皇帝一看，留着这年羹尧也没多大用，吸收历史的教训，这统兵大员权力太重，伟大甩不掉，迟早是个病，所以就拿年羹尧开了道了。年羹尧手下有个副将叫岳钟琪，这岳钟琪也是历史的名人嘛。据说这岳钟琪还正经八百的是岳飞的后人。你看那岳飞精忠报国那么了不起，到了岳钟琪这辈儿上他变了样了。这个岳钟琪纯属是个汉奸，一点骨气他都没有。雍正皇帝要整年羹尧，你不得收集材料吗？没材料怎么整倒他？都由岳钟琪向他提供。这个人呢就这么回事，要想捧这个人，找他的优点，叫大伙搜集材料，都是优点。他说话甚至怎么好听啊，走路怎么好看呢、咳嗽一声怎么洪亮啊，眼神怎么美丽呀、给搜集到一块儿，密成材料，这人是完美无瑕，高大形象，了不起。敢要整这个人也是如此，这人说什么话不对劲儿，这人办什么事缺德冒烟，这人怎么地，要拴成辫子，这人该枪毙，哪有好人呢？要想整年羹尧，搜集那材料，那还用问吗？岳钟琪早就跟着年羹尧，甚至年羹尧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他都掌握。再给兑点材料，搁点味素，这玩意添枝加叶，那就了不得了。岳钟琪是投皇上之所需呀、有很多材料是妄告不实，给年羹尧凑了13条大罪，哪条罪都够抄家灭门的。雍正就掌握了大量的证据。你看岳钟琪反映你的错得了吗？他是你手下的部将，跟着你多少年，这是个有力的证据。光岳钟琪还不行，又叫岳钟琪动员了不少人，都是年羹尧身边的人， 也给提供材料作为旁证。这年羹尧算倒了霉了，皇上养长他，他好得了吗？有了材料没动他，为什么没动呢？雍正皇帝考虑到他现在手握一定的兵权，不解除他的兵权，不去掉他的职务，这玩意儿不好办事儿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前些时的形势对雍正很不利。大将军亲王允祺，就是那十四皇子，在青海省西宁拥有大兵，屡次调到北京来，他不来，有这么个强敌，所以他没动年羹尧。一旦十四皇子允祺要拥兵自重，要造反，好利用年羹尧对付允祺。结果后来形势变化了，就在铜陵又上瓜州又上山东这个阶段之中发生的变化。十四皇子允祺一想，我就进北京，我当面跟我四哥辩理，我怕他什么？要说这个人呢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结果到了北京了，一见他四哥，话没等说出来，马上被雪莉子把他拉货，把十四皇子允祺就囚禁在宗人府，据说呀，把他关了一辈子。到了乾隆继位的时候，他才把他给放了。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到了北京被擒拿之后，仍然服了毒药酒致死的。也究竟哪种说法确切，也很难说。总而言之，十四皇子允祺这股敌对势力就这样被消灭了。那么政敌被打倒了，留着年羹尧还有什么用啊？没用了。所以啊，对年羹尧就开刀了。一开始挺稳妥呀，旨意下命岳钟琪代理年羹尧的职务，做了川山总督，节制六省军务，让年羹尧奉旨进京，要入主中书，入阁拜相，辅佐天子。年羹尧信以为真了，率领大兵回到北京，在南园把大营扎下了。这雍正皇帝啊，率领文武百官亲自赶奔南园去接年羹尧，礼节相当隆重啊。就是历史上皇上接出这么老远来接手下的臣子，这还没有过的。什么时候？正是六月的天气，热呀。皇上这一来，年羹尧受宠若惊，命令手下的队伍盔明甲亮，旗帜鲜明，列队迎接。皇上这一出现，鸣礼炮28响，年羹尧也是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满身披挂，迎接皇上，把雍正帝接进金顶黄罗帐，就在帐内设酒款待。雍正这人就这时候厉害，咬人的狗不露齿，喜怒不形于色，那心里头想剐你，想宰你，脸上不带出来。就这种人难对付。见了年羹尧之后，哎呀，拉着手啊，表示慰问呐、别提多亲热了。年羹尧一点防范都没有。落座之后了，君臣二人闲谈，这雍正就问：这些年在外边怎么样啊？有哪些困难没有啊？路上都遇上什么事儿了？什么奇人异事了？都讲一讲。年羹尧 跟雍正帝不分彼此，两个人亲密无间。虽然说现在是有君臣之分，年羹尧就放松了警惕了，在喝酒当中是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，一点拘束都没有。唠来唠去，这时间可就长了。君臣二人在金顶黄罗帐一唠就一个多时辰，按现在来说就两个多小时。六月的天气那热得要命啊，雍正帝闪目往黄罗帐外头一看，教军场上年羹尧手下的军队队伍站的还是那么整齐，满身披挂，再看那汗顺着脑门的哗哗往下淌，有不少人都中暑昏迷不醒了。雍正帝一看觉得有点不忍，赶紧传旨告诉三军弟兄，天气这么热，这又不是在战场上，可以摘盔卸甲回帐篷去凉快吧。皇上降了旨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连降了两次圣旨，再往教军场上观看，年羹尧手下的军队是纹丝儿不动，还在原地那站着。雍正有点纳闷儿，怎么我可怜他们，同情他们，他们不听我的话呀？问年羹尧，说这怎么回事？年羹尧说：“陛下，你等一等。”可再看年羹尧往虎皮椅上一靠，把嘴一撇：“哎，传我的命令，命令所有的军兵摘盔卸甲，回营休息。大帅，哇！”再看军兵是闻风而动，解散了。年羹尧转回脸来跟雍正皇帝说，陛下您看见没，这个军队讲究服从命令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在京外的军队就知道有元帅和大将军的命令，不知道有皇王圣旨。您看您降了两道旨他们不听，我一句话他就听了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说皇上三道旨架不住大将一斗袍，你看我一说话都得听。雍正皇帝乐着点点头，是啊是啊，军令如山，可见年的将军治军有方，表面上是这么说的，雍正心里头一翻个，心说我要不把你收拾了这还了得，都听你的不听我的，我这圣旨在他们身上不好使，你一说话闻风而动，这你要造反那还有个治吗？加速年羹尧倒霉，你说你显什么能耐，你这不是当初了，你说点过头的话行，现在地位不同了，你面对是当今陛下至高无上的皇帝，你怎么能这么放肆呢？所以回到京城之后，雍正帝马上降旨命三法司六大部会同治年羹尧的罪，一进北京把官就拿下去。在没定罪之前连降十三级，恐怕这老年人都知道这事儿。年羹尧这一晚上这官降了十三级，兵权没了，职务没了，降来降去降来降去，现在降到守门的城门官，这还叫官吗？成了未入流了。然后罪逆定好了再治他的罪，正好在德胜门这遇上佟林了。 年羹尧声泪俱下呀，还穿呢。我算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我没死之前，咱还能见上一面。我把我肚子苦水能吐出一点来，我死也闭眼了。海川呐，你错了，我也错了。从速离开北京是免遭毒烧啊！正说着呢，有监视年羹尧的那卫队从城上下来了。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闪开闪开闪开！到里边一看是佟林。哎呦，我们当谁呢？原来佟教师叫谁呀？您这从哪来啊？我刚从山东回来。哎，是是，正因为如此啊，有些事儿您还不了解。这个年的人现在戴罪，正等着圣旨定夺呢，不能跟旁人交谈啊。您不了解情况，属于例外。哎，不过呢，请佟侠客，您赶紧快走吧。佟林一看不敢往下问了，跟年羹尧互相点了点头，是洒泪分别。那么之后年羹尧得个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啊。电视剧您都看了，弄了个抄家灭门呢，那么大的功劳全完，相反把一家子也给搭上。这后话咱不必细说，单说佟林带着张方、带着刘俊、孔秀等人急冲冲回家。等到家门口一看，佟林发傻了，门上十字花的封皮封着呢，大锁锁着。嗯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跟邻居们一打听，邻居们还不敢说，吞吞吐吐的。有一个人胆子还比较大点，这你到原来的雍亲王府，就是现在的雍和宫，您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。我们不知道怎么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佟林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，赶紧拨转马头赶奔雍和宫。因为你进皇宫你进不去，原来雍正皇帝交代过，有什么事情上雍和宫。我手下的大总管何春经常在雍和宫办公，由他可以转达。到了雍和宫，众人甩凳下马，怒冲冲往里就闯。哎，真见着大总管何春了。何春还真不错，见着佟林、张方众人热情款待，分宾主落座。佟林就问大总管：“食材？”我回到家中，但见我家门关闭，上有大锁，已经被查封了。这是什么原因？我的父亲、母亲、我的家眷哪里去了？啊、哦！哎呀，佟侠客，您别着急呀、啊，您先消消气儿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是因为啊，您经常不在北京，最近北京又不太平，经常出事儿。皇帝陛下考虑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，考虑到你们家眷的安全，所以降旨把老太爷子全家人都妥善的保护起来了，让宫廷卫队给保护着，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。您放心好了。哦，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，哎呀，这我还不清楚，因为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。我就知道搬家了，搬哪儿去了我不知道。传云博玉虎刘俊一听，眼眉就立起来，一把把何春的衣服给抓住了。你骗人，你是皇帝陛下手下的总管，什么事情不经你的手？哎，你说转移到什么地方去？莫非把他们都软禁起来了不成吗？说。佟林也明白了，什么保护起来了？给监禁起来了。 洪林后悔怎么没料到有这手，也没想到形势变化的这么快。这刘俊举拳要打，何春吓得直晃手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你们就打死我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你们要想知道内情，最好赶奔皇宫去问问陛下，我哪知道。佟林冷笑了一声，刘俊撒手。何春，你认为这我们不敢进皇宫吗？
没那个意思。
皇上经常在什么地方？在养心宫。你要进了皇宫之内，到养心宫准能见着。好了，来，赶奔养心宫。出了雍和宫，赶奔皇宫大内。此刻的佟林呢，怒发冲冠，血贯瞳仁，什么也不怕。要因为自己父亲母亲兄弟兄弟媳妇儿一家人受了株连，我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？就是刀山我也得爬，油锅我也得跳，说什么把我爹妈也得救出虎口啊！不但佟林这样，张方小年轻的弟兄也豁出去，没敢走正门，走后边的神武门。到这卫队能让进吗？说什么也不让进。佟林一想，要叫他们通禀，那事儿就麻烦了。皇上已经对我们没安好心，我们何必拘于常理呢？再看佟林把两臂一伸，啪啪啪，哎呦我的妈，乒乓五四放躺下十来个，打，不容分说，就闯进神武门。到了里边就吵开了，养心宫在哪不知道，找吧，谁拦着打谁。要说这些人真急了眼，谁能拦得住？打着这些卫队东倒西歪，最后抓住一个一问，皇上果然在养心宫。佟林逼着他头前带道，这位也胆儿小点儿，领着佟林他们赶奔养心宫。
佟侠哥，你饶了我吧，那前面那座大殿就是养心宫。
这才把他给放了。佟林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怒冲冲甩大叉在头前开道，张方刘俊等人在后头跟着。来到养心宫，把推门一进来，雍正皇帝胤禛正在这儿，干嘛的？开会呢。再看胤禛周围左右，都是手下的卫队血滴子，上垂手坐着个胖大的和尚，下垂手坐着个骨瘦如柴高个的老道。这是血滴子的两个头领啊。这大和尚就少林寺的老当家的中原长老，这老道姓梁，叫梁峰，梁道爷。再往旁边观看，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认识。一看末座上坐着个人，正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。一看甘凤池也在这坐着呢。佟林他们这一进来，屋里的人是吃惊分晓，哗全站起来，唯独雍正皇帝坐在那儿没动。一看这佟林呢，雍正先一愣，马上又镇定下来了。海川呢？我当是谁呢？张方刘俊都来了。海川，来，朕正找你呢，来，快坐，多谢陛下。佟林勉强把怒火压一压，在旁边坐下了。张方他们没等让座呢，自个儿拉了把椅子，挨着佟林都坐下了。这雍正啊，喘了半天气儿， 这才鼓鼓劲儿问佟林：“海川，听说你离开北京去办事儿去了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到哪儿去了？”“到江苏瓜州小张家庄，到山东朝富林走了一趟。”“
是吗？干什么去了？”“
去为我的好朋友参加丧礼。”“
啊，是吗？谁不在了？”“
风流侠张子美、镇东侠侯廷、一轮明月赵九州，我二哥侯杰不在了。”“
这怎么能呢？前些日子还都挺好的，怎么贸然之间与世长辞了？”
佟林冷笑了一声：“
陛下，你不要再跟我演戏了。”